问号哗啦啦，谁来帮您解答？最酷帮帮团，轻轻松松全拿下。
生活小贴士尽在帮您解答。那每周一到周五的帮您解答板块呢，将会有节目作家尹月就市民朋友们在韩国生活中遇到的大小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好的，马上有请出节目作家尹月。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你好。
嗯，
好，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问题呢，是来自手机尾号2217的这个朋友发来的哈。他这个问题还比较难，先是用韩语发的。양성인자와같은공간에얼마큰같이있으면코로나에감염되나요？
哦，
就说跟这个确诊患者在同一个空间要相处多久会被感染？
哦，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嗯，
哎呀，真的很难的一个问题。我们帮你咱已经上升到这么专业科学的高度了吗？
是是，可能太看得起我了。
哦，是，
嗯，我只能这么想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回答的一道问题吧，因为有一些结论在里面吗？
嗯，对，目前的话，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哈，这个没有想到帮你解答已经开始 cover 这么高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嗯，是，
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哈。但是我也尽自己最大的这个作为一个 researching 这个调查调研小能手，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嗯，但目前为止，我们都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嘛，
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或者说可以证实只要我们和确诊患者在同一个空间的话我们就会被感染，
嗯，
这两个之间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没有一个因果的关系的，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肺炎感染的途径是两种嘛，一个是飞沫，
嗯，
一个是接触，
嗯，
那所谓的飞沫就是确诊患者里面这个
说话的时候
产
口水，
对，口水呀，
啊，
这样的飞沫，
嗯，
这个如果是不小心吸入的话可能会被感染，
嗯，
那接触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飞沫可能沾到一些物体的表面，
嗯，
我们不小心触碰了，然后进而接触到我们的口鼻呀，或者是眼睛的时候，
嗯，
可能会有被感染的这种风险，
嗯，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通过新闻也能够了解到，我们更多提到的是这个我们确诊患者的接触者，这个接触者又分什么密切接触者呀，一般接触者，
嗯，
我们很少会去，不能说很少，根本也没有听过是他俩是待在同一个空间接触者，
嗯，
不是待一个这个同一空间者，
嗯，
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我们会不会被感染呢，更多的取决于和这个人确诊患者是否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不是说和他待在同一个空间，
嗯，
那如果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
嗯，
那位确诊患者并没有任何的说话或者说张嘴的这种可能性，
嗯嗯，
其实我们也有很可能是不被感染的，
是是是，
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是，
对，解释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并不说是和他待的有多长时间，
是，
而是说
防护措施也很重要，
对，而是说跟他这位有没有这个有飞沫或者说这个接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才能被判断我们是否有这个感染的可能性。
没错，嗯，其实啊，在韩国我看了一下，有一些户外被感染的例子存在。
对，这个是前段时间这个我们说缺席投票的时候，
嗯，
当时是一位年岁比较高60多岁的这个阿姨，她和另外一位这个应该是自己的朋友吧，
嗯，
但那个朋友后来被判定为是确诊患者，
嗯，
两位在户外，嗯，而且还是戴着口罩的情况下，
哦，
这个大概是交谈了有15分钟，最后被确诊为阳性的这样的一个，
嗯嗯，
这个报道，
嗯，
对，当时也是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争议。
哦，这可能是接触性的一些最后的传染。
对对，因为他这个还在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因为他这个口罩是什么样性质的，
嗯，
也许是棉的，
嗯，
或者是一次性的，
哦，
并没有那么强的这样的一个
防护的
效果。对，
没错。那我们也刚才说到的话，嗯，可能会有一些亲密的接触之后啊，会产生一些传染的情况。
是，
怎么去判定是不是密切接触呢？
对，那目前来说判断是否是密切接触的话，主要看两个因素哈，一个是这个距离的远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的长短。那所谓一个距离的远近的话，我们看各种新闻也能够了解到，比如说去超市排队的时候最起码要跟前者保持2米的这个距离，
嗯嗯，
这个距离的话就是我们判断这个一个人是否是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一个因素，
嗯，
那如果当时两个人的这个我们说接触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距离吧，空间距离是在两米之内的话就可以被判断。那第二点，这个所谓的时间的长短是两个人交谈是否有这个超过15分钟， 那如果超过15分钟的话，
也会被判断为它是一个密切的接触者。对，目前的话韩国这边和中国这边判断的依据是这样的。哦，是啊，所以呢判断的方法其实很多种在里边。对，但是我也听说过有一些确诊的患者当中啊原来是无症状感染者之后慢慢转为说有症状的情况。是的，而且我听说他们其实病毒的传染力并不是非常强，是吗？这一点的话是目前在韩国是怎么说的，因为中国这边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 这个证据可以说立论这一点的观点，因为韩国的是中央对策防疫本部的本部长啊这个郑文京，他是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当中有这么提到过，就是说在韩国的一些新冠病毒的无症状的这种患者当中，他们发现和这些无症状接触的这些人，他们患最后被判为确诊的这个可能性是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当然他这个对于无症状的他的一个传播的能力呢，目前 还在做一个进一步的详细的调查。从目前韩国出现的这些我们说包括上次这个九老的这个呼叫中心出现的这些无症状的也好，还有那段时间在这个我们庆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无症状患者，从他们的这些例子来看的话，确实像刚刚主播提到的无症状的情况下，他们这个传播的能力也是较弱的，包括和他们接触的这个确诊患者，他们被感染的概率也是相对较低的。 没错，无症状的话就代表着没有什么咳嗽啊打喷嚏 这样的情况可能传播的方式途径变得就少了好多了。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即使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够放松警惕啊。我看了一下，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称啊，只有 2%
左右的康复者体内会留有抗体，那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就算是痊愈的情况之下也可能会再度的被感染，是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欧洲有一些国家它是在倡导这个群体免疫嘛。那前两天4月20号的时候，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他那个时候就是提到了，目前是只有 2%到3%左右的康复者的体内呢是被检测出了有这个病毒的抗体，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也意味着这个已经被确诊的不是已经这个痊愈的患者呢不代表他们未来没有被再被感染的可能性，也意味着这个群体免疫呢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在里面。那不仅如此，其实在韩国这边也是一样，目前来看的话有的患者他们的身体当中形成抗体之后呢还是发现病毒是残留在体内的，这一点呢也是这个郑恩京本部长呢在今天召开的记者发布
会当中提到的一点。这一点也稍微要小心一下。好，今夜这非常的感谢尹月啊，咱们明天再见。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那下面呢为大家呀澄清一条不实谣言，帮助大家去伪存真。最近呢因为在大中浴池出现了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病例，因此呢有谣言说呀这个大中浴池由于环境潮湿，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会更强啊。首先呢这是一条不实的谣言， 专家指出呢目前还难以断定新冠病毒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当中是否生存时间会延长或传播距离会更长。 高温潮湿的环境并不利于病毒生存，而且呢新冠病毒是在细胞内具增殖的，不会在浴室当中增加。但是专家也提醒，大众浴池、桑拿、温泉、汗蒸房等都属于室内公用设施，根据保持社交距离守则仍需要谨慎前往。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新冠疫情期间呢做到不造谣不传谣，做好各生个人卫生工作，避免前往聚集性场所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 做好长期对抗疫情的准备。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代表作家尹月和董爱莹以及制作人刘在恩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把这首是来自艾普里演唱的拉拉里拉拉献给大家，明晚8点1013信息港继续邀您一同起航。